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蔡石鼎，字台府张浦人，万历二年进士，先后任同乡、元城知县，治理清正严明，被征召授予御史。太和山提督中官田玉兼任分守事务，石鼎说不可以，并陈述田玉违法的情况。御史丁慈履因弹劾高启瑜被贬谪，石鼎上书营救，言辞涉及扬威，身实行奏书被批复知晓。后来巡视两淮盐政，全部捐出盐政盈余作为开河费用，设置所属州县的学田。回到朝廷，恰逢外戚子弟有求科举不中的人，诬告顺天考官张一贵偏袒其门客冯师、童维宁以及编修史科的儿子史继纯又滥取茂籍的五人。皇帝发怒，命令冯师、童维宁代家解除张一贵史科的官职，申时行等人为他们辩解。皇帝更加愤怒，剥夺史科的职务，将冯师、童维宁交给法司处置。法司在朝廷审问没有证据，违背皇帝意志被责备，最终枷锁二人一个月，而调张一贵到南京。石鼎因为事情起初揭发不是从外廷，而是直接从宫中发出，极力禁言，小人流言直接传到御前，这种风气不可助长。而且完全怀疑大臣言官有私心，那么古公耳目都不可信，所相信的是谁呢？皇帝发怒，亲手写谕旨给内阁大臣治罪。恰逢申时行和王希爵休假，许国、王家平直拟定停发俸禄，并请求稍微减少冯师、同为您代家的日期，以保全他们的性命。皇帝不听从，则被石鼎怀疑君王诽谤皇上，降职到极远边疆的杂职。又派人查知揭发冒籍的人大多宽纵，责令福音沈思孝回答情况。许国、王家平又上言，人君贵在明察而不是苛察，如果凭自己一己见闻猜疑防范苛刻细密，纵然听断精神，对治理有什么不益？而且使奸人乘机得以重伤善类，祸害怎能说得完？希望停止查访以崇尚大体，宽恕言官以彰显圣度。皇帝不高兴，亲手写诏书责问。这天皇帝思念申时行，派中使到宅地慰问，而许国等人被责备后上书谢罪，仍然像当初一样坚持争辩。恰逢皇帝怒气稍微缓解，于是批复知晓，石鼎最终被贬为马邑典史，告老回乡。过了两年，吏部拟议按级升迁，皇帝不允许。御史王世阳请求按照石兴、海瑞、邹元标的例子从废籍中启用，没有批复。后来启用为太平推官，晋升南京刑部主事，就地改任吏部。十八年冬又上书弹劾申时行，大致说近年来天灾民困，法纪紊乱败坏，吏治混乱，陛下身居恭敬，臣民呼吁听不到，然而群臣进言还蒙受宽大。但辅臣申时行则树立党羽巩固自己，记恨进言更加厉害，不必明确指出他的过失，即使意向稍微不同也立即重伤，或者当时明显斥退，或者日后慢慢贬退，致使天下阿谀奉承成风，正气消沉。他内里拖延雅量，外表拖延清明，这就是圣贤所以重视似是而非的防范，严戒乱德的道理。淫私的念头重，则奉公的心意必衰，巧诈的计谋熟练，则忠诚的节操必退。自从张居正去世，张嗣为守丧离职，石行为首辅，惩戒以前的专擅，矫饰以谦退，借鉴以往的严苛，矫饰以宽平，不是不想显示宽容的度量，培养和平之福，无奈患得患失之心强盛，而不可救止的意义微弱。外表谦让而内心贪婪竞争，外表包容而内心极度刻薄，思维萌生想掩盖更加明显。张居正的祸害在于徇私废公，然而他执法任事还足以对国家有益，现在改革他的优点而继承他的私心，完全去掉他维系天下的心思，而更加巧妙其欺瞒天下的手段，只想求福一身，不顾国家祸患，像这样的人还可以让他辅佐天下吗？因而一一列举其十大过失，劝他反省改正，奏书被留在宫中，不久晋升南京礼部郎中，死于任上。贫穷没有并殓之物，士大夫凑钱为他治丧。万国清、 字二余，新建人。万历十一年进士，受任婺源知县，征召授官御史，谈论事情慷慨，不避权贵。十八年，弹劾吏部尚书杨威被责备，闲居在家的尚书董奋是大学士申时行、王锡爵的主考官，嘱咐浙江巡按御史奏请慰问。国清说董奋谄媚严嵩，又娶了尚书吴鹏已经许配人家的女儿，相居行为不端，不应当加以隆重的礼仪，事情于是停止。当初吏部员外郎赵南星、户部主事江世昌上书排斥政府私人，给侍中李春开以越位纠弹赵南星、江世昌，而他的同党陈宇娇帮助他。刑部主事吴政治上书说李春开、陈宇娇谄媚政府，干扰清议，并且论述御史林祖树保留大臣的不对。于是御史贺银在朝堂召集各位御史商议和书弹劾吴政治，以台体为借口。国清与周孔交唯独不署名，贺银非常愤怒，盛气凌人地责备国清。国清说头戴制冠，身穿制服，竟然每天以保留大臣倾轧善类为事，我不能苟同。贺银气势被夺，奏书最终没有上，而吴政治终究被贬为宜君典史。宦官袁静等打死平民，国清两次上书弹劾他们。十八年下，火烙赤各部频繁侵犯临洮、巩昌。七月，皇帝在黄极门召见申时行等人，咨询方略，说边被废弛，督府缺乏调度，想要大力整顿。申时行以款贡足事为言，皇帝说款贡也不足事，如果专门致力于讨好敌人，使他们心骄气傲，哪里会有满足的时候。申时行等人愤欲退下。不久警报接连至，于是推举郑洛为经略尚书巡行边地，实际是用他来主持合议。国清尚书直言弹劾申时行，说陛下因稀事紧急，特召辅臣商议战守，而辅臣在召对时却是辞期望，陛下愤怒贼寇侵犯，他却说是攻略赎藩。林巩果然是藩地吗？陛下责备督府失机，他却说责任在武臣。封疆失败，督府果然没有关系吗？陛下说款贡难事，他却说通贡二十年，救活生灵百万。西宁之败，肃州之略，难道不是生灵吗？这就是陛下意在战，实行必不想战。陛下意在绝和，实行必想与和。大概由于九边将帅每年送金钱，漫无定策，寇贼已经残破城堡，杀官吏人民，他还认为计策得当。三边总督没有松，一心讨好敌人，先前奏报顺义王谢恩西去，为什么又包围我林巩？后来奏书盛夸战绩，为什么景谷城全军覆没？甘肃巡抚李廷仪引贼入关，不闻奏报，反而代请赎罪，计算马牛布帛不到三十斤，而杀掠何止万计，想仍然通事，我不知道对国法如何。这三人都实行的私党，所以敢于捧笔为奸，误国到如此地步，因而列上实行受贿术士。皇帝说他淆乱国事，污蔑大臣，贬为建州判官。当初国清上书作主许国责备他说，这一举动是为名节还是为国家？国清说怎敢为名节，只为国家是罢了，即使言语不当，死生利害听之，许国无法劫难。二十年，吏部尚书陆光祖倪一亮以国清为建宁推官，饶升为刑部主事。皇帝因二人都是特贬，不应升迁，严厉责备光祖，而全部罢免文选郎中王教、员外郎叶龙光、主事唐世尧、陈林伟等。大学士赵志高尚书救援也被责备。国清后来历任南京刑部郎中，去世。王教，淄川人，辅佐陆光祖澄清吏治。几事中胡汝宁秉承权要旨意弹劾他，事情不久变白，最终因推举国清身被斥责为名。饶身，字义之，敬贤人。万历十一年进士，受任工部主事。十六年，庶子黄鸿宪主持顺天乡试，大学士王锡爵的儿子王恒为第一名，申时行的女婿李弘也参选。礼部主事于孔坚怀疑举人涂大壮及李弘有私情，尚书朱庚、李科都几事中苗朝阳想要压下这件事。 礼部郎中高贵，于是发愤弹劾可疑的八人，并涉及王恒，请求复试。西决上书辩解，与实行一起请求罢官。皇帝都安慰挽留他们，而听从高贵的请求，命令复试。礼部侍郎于慎行因涂大壮的文笔独劣，拟定为乙等放下。都御史吴时来及苗朝阳不同意，高贵上前力争，于是按于慎行的意见列甲乙等上报。实行西决调旨全部留下，并罚高贵俸禄两个月。王恒确实有才名，西决非常愤怒，又上书极力诋毁高贵。申于是上书直言说，张居正三子连续占据高科，而辅臣子弟于是成为惯例。洪宪更说一举不足重，居然把他们放在选手。儿子不参加考试就录取女婿，其他私弊不乏听闻。复试之日，多有不能写文章的人。时来往顾分优劣，蒙面与贵力争，于是糊涂拟请。至于西决攻击高贵一书，见己森严，违背对君之体。西决掌权三年，放逐贤士，援引小人，现在又巧护私己，弃王主上，势必成为张居正的续篇。时来复权灭迹，不称献长，请求都赐予罢免。奏书已尽，西决、实行都闭门求去。而许国因主持会试入场，内阁于是无人。中官送奏章到实行私宅，实行仍封还。皇帝惊讶说，内阁中竟无人吗？于是安慰挽留实行等人，而下深入诏狱。几事中胡汝宁、御史林祖树等又弹劾身极高贵，以谄媚执政。御史毛在又攻击孔坚，说高贵的奏书是他指使。孔坚奏便求罢。于是下诏各司严格约束所属，不要越位沽名。而削去身的官籍，贬高贵三级，调边方，孔坚得免。身被斥后，朝士多责备西决。西决不自安，屡次请求任用。启用身为南京工部主事，改南京吏部。称病归乡，于是不再出仕。熹宗即位，启用为南京光禄寺少卿。天启四年，累官至刑部左侍郎。魏忠贤乱政，请求告老归乡。所及《学海》600余卷，当时称其浩博。累官至工部右侍郎。母亲年百岁，与身先后已侍养归乡。在此之前，任丘、刘元振、袁林兄弟都官至九卿，因母亲年近百岁，先后请求养亲归乡，与身兄弟相类似，一时都以此为荣。元振，字元东，隆庆五年进士，由庶吉士万历中历官吏部侍郎。天启中赠礼部尚书，仕文庄。元龄，万历八年进士，历官工部尚书。福王开府洛阳，有所营建。元龄执奏停止，去世，赠太子太保。汤显祖，字若氏，临川人，年少善作文，有名声。张居正想让他儿子及第，网罗海内名士以张大声势。听说显祖及沈茂学名声，命令诸子邀请。显祖谢绝不去，茂学于是与居正子四修一起及第。显祖至万历十一年才成进士，授南京太常博士，就地升礼部主事。十八年，皇帝因心便严厉责备言官欺弊，并停俸禄一年。显祖上言说，言官岂都不孝，因为陛下微服之权暗中被辅臣窃取，所以言官向背之情也被暗中转移。御史丁子履首先揭发科场欺弊，申时行嘱咐杨威弹劾他去职。御史万国清极力论述封疆欺弊，实行暗示同官许国元贬他，一言冒犯无不放出外地。于是无耻之徒只知道结交执政，所得绝路只以为执政给的，纵然他日不能保全身名，而今日已经富贵了。几事中杨文举奉诏治理荒政，收受贿赂巨万，到达杭州，每日宴饮西湖，卖御史见以余力厚利。辅臣在回报命时提拔为首谏员。给事中胡汝宁攻击饶身，不过是权门鹰犬，因为私人违谏任用。陛下正责备言官欺弊，而辅臣欺弊自如，失经不治，臣认为陛下可惜者有四：朝廷以绝路培植善类，如今职为私门蔓延桃李，是绝路可惜。群臣封你不知廉耻， 是人才可惜。辅臣不阅历给人富贵，不见为恩，是呈现可惜。陛下治理天下20年，前10年之政，张居正刚而多欲，以众多私人，萧攘坏之。后10年之政，实行柔而多欲，以众多私人，颓靡坏之。这是圣政可惜。请求立刻斥退文举，汝宁戒狱辅臣，反省改过。皇帝发怒，贬为徐文典史。稍后升迁遂昌知县。26年，上祭京师，投河归乡。又明年大祭，主管者议定贬黜他。李维真为监司，力争不得，最终夺官。居家20年去世。贤祖意气风发，与李化龙、李三才、梅国桢交好。这些人后来都仕途显赫，有所建树，而贤祖却潦倒穷困到老。李三才在淮上督管漕运时，派人送信邀请他，他推辞不去。贤祖上奏进言的第二年，福建千事李衮带着奏表进京，列举申时行10条罪状，言语涉及王锡爵，说只有王锡爵敢于恣意妄为，所以申时行更加贪婪暴力，请求一并贬斥以向天下谢罪。皇帝大怒，削去他的官籍。刚过2个月，申时行也被罢免。李衮是丰城人，万历5年进士，曾任御史，被贬斥回乡后，在家居住30年去世。贤祖的儿子开远自有传记。陆中立，字宇泉，聊城人，万历17年进士，由行人擢升为吏科给事中，御史敢于直言。行人高攀龙，御史吴弘济、南部郎谭依照、孙继友、安锡范都因争论赵用贤被罢免一事而被贬斥。陆中立上书直言道，这些大臣都是品行端正之士，让他们蜷伏在乡野，实在可惜。陛下对进言者发怒，就说出于朕独断，辅臣王锡爵也说至尊轻彩。臣认为如果所贬斥的不是正人君子，那么由陛下亲自决断，固然是陛下除去奸邪的英明，即使是由辅臣拟旨，也是大臣为国为民的正道。如果所贬斥的果真是正人君子，出于辅臣的调旨，而存心驱逐的人是杜贤，即使出于陛下亲自裁决，而不能匡正补救的人是妾位，大臣以人事君的道理，应当如此吗？陛下想安抚辅臣，就罢免进言者。不知进言者被罢免，辅臣更加不安。奏书呈入，触犯圣意，停发俸禄1年。不久晋升兵科又给事中。有诏令修撰国史，王锡爵举荐原瞻侍刘于奎为总裁。刘于奎是王锡爵的门生，因时宜被弹劾罢免。各位御史说不应当征召。而陆中立抨击刘于奎更厉，并涉及王锡爵，于是征召之命被搁置。不久，文选郎顾宪成等人因会推阁臣之事被贬斥，给事中卢明邹援救他们也被降职。陆中立上言，2年来全选大臣相继被斥逐。尚书孙龙离任了，陈友年闭门请求罢职，文选亦属空缺，被驱逐的人接二连三，而顾宪成又继之。臣恐怕从今以后，除非是王国光、杨威那样的人，否则不能一日担任总宰；除非是徐一甲、谢廷彩、刘希孟那样的人，否则不能一日担任选郎。好坏混淆，举措颠倒，使升降大权寄于权门，任用斥罚取决于一时喜怒，公义阻塞，繁衍四起，这是人才嚣张的关键，知道心肺的征兆，不可不深虑。况且会推阁臣并非从19年开始，皇祖28年停推6员，而张志、李本二臣被任用，就是当今元辅王锡爵入阁也是会推的结果。特检与停推祖宗并行已久，停推必须合于公义，特检有时出于私缘。如今辅臣赵志高等人不考究旧典，妄自激怒圣上，即使写几句揭帖援救，好比强作笑容，而神不附体，想以此打动圣听就难了。如今边境战事纷起，公私好弊，群情思乱，有识之士心怀忧虑，而朝廷议论如此纷纭，怎能不长久叹息？皇帝发怒，下言旨责备，贬斥卢明邹为民，而贬陆中立为陕西按察司之事。陆中立称病回乡，在家居住20年去世。熹宗时追赠光禄少卿。卢明邹，黄岩人，万历14年进士。杨巡、 字伯纯，代人，万历十一年进士，授行人，擢升行科给事中，锦衣卫冗官多达2000人，他请求大力裁汰，未被采纳，累迁户科都给事中。朝鲜用兵耗费国库钱财无数，杨巡请求严厉告诫边臣，并弹劾武库郎刘皇长侵吞浪费之罪，刘皇长最终被罢免。不久上奏节省财用4项建议，被搁置未行。王锡爵辞官，赵志高代为首辅，御史刘佐、张守成弹劾他，赵志高请求罢职，皇帝不许，御史季体极力论述赵志高不可不离去，皇帝发怒，责令他回答情况。季体抗辞不屈，被降3级，调出京城，因论旧的人多，最终被贬斥未名。杨巡又论和赵志高，并涉及张卫，其奏书大略说，如今议论执政的人都说你只失当贪鄙无为，这固然可忧，但可忧者还有更大的。徐茂顺是罢贤锦衣卫，携带大量金玉行贿作奸，被人缉获，如果大臣清洁，素来为人信服，他怎敢如此冒昧。然而缉获者被责罚，而行贿者不被追究，想使天下澄清，怎么可能？这是可忧者一。杨应龙复故不服，执政贪图他的重贿，与他勾结，比如近日齐将捕获奸人，得到他投给本兵及提督巡捕的私信，其余4封信及黄金500两、白银1000两、虎豹皮数10张，没有写明投给谁。臣仔细询问播州人，才吞吞吐吐说求票你罢了，票你是辅臣的事，却让小丑得以用利益打动，这是可忧者二。推升是吏部职责，近来创出专擅的说法，以蛊惑圣聪，陛下听信而怀疑，于是对内拖延上议，对外推诿停推，或正或赔，只凭自己心意，如果两者都不合意，就驳回令其更推，稍不如意就加以谴责贬谪。如果说简在地心，非政府御文，那么所用之人哪个不是同乡姻亲，就是门生密友，这样还说是吏部专擅，这是可忧者三。言官是天子耳目，纠察检举，进献建议，是他们的职责。近来竟朋党之说，以激盛怒，陛下听信谗言而厌恶他们，于是假借天威肆意行事，不是在进言时公开贬斥，就是在迁升之日暗中重伤。如果说决断出于陛下，无可挽救，那么所贬斥的哪个不是旧日积怨，就是近日深仇，这样还说是言官结党，这是可忧者四。首辅赵志高日薄西山，固然不足责备，张卫素来有声望，却如此作为，况且他心机特别深，结党日众，将来的祸患更难说。请求罢免赵志高而防备张卫，严加告诫陈于弼、沈一贯不要效仿二人所为，奏书入，触犯圣意，命降一级，调出京城。赵志高、张卫上书辩解，并请求宽恕杨巡、陈于弼、沈一贯也论旧，于是以原品调任陕西按察经吏。杨巡称病回乡，过了很久，吏部尚书蔡国桢奉诏启用废官，杨巡在被启用之列，但未及应诏去世。季体，武安人，被废黜后多次被推荐不起任，在家中去世。当时因论和赵志高获罪者还有朱爵，开州人，由池平知县召为吏科给事中，曾论奏实政缺失，于是尚书揭露赵志高、张卫搁置奏书、拥蔽圣听的罪状，未得答复。不久极力建祖三王病疯，并论就朱维京、王如坚等人，又弹劾赵志高、张卫私用同年罗万化为吏部，因此被贬为山西按察之事，在家中去世。天启年间追赠太仆少卿。姜世昌，字仲文，丹阳人，父亲姜宝，字廷善，嘉靖32年进士，官至编修，不依附严嵩，处为四川提学佥事，再转福建提学副使，累迁南京国子监祭酒，请求罢除那素入监之吏，恢复积分法，又请求令公侯伯子弟及举人全部入监役也，诏令都听从。累官南京礼部尚书，曾割田千亩以赡养宗族。姜世昌5岁读书，读到为善为宝，因与父亲名字相同而停止诵读，拱手而立。 老师对此非常惊异。考中万历八年进士，受户部主事，晋升员外郎，请求皇帝杜绝刘忠不发之弊，录用遗职之臣，举行召对，崇尚节俭。不久晋升郎中，因省亲离京。回朝后，上言吏部侍郎徐显清构陷张卫，少詹事黄鸿宪极力排挤赵用贤，因贬黜他们以警官衔。主事邹元彪、参政吕坤、副使李三才素来以正直敢言著称，因提拔以激励士节。又请求恢复连坐之法，谨慎巡抚之选，表彰苦节之事，加重赃吏之罚。奏书入，几时中李春开弹劾他越职，于是下诏禁止各司越职次举。不久，因风霾之灾，请求及早确定国本。贵妃父亲郑成宪请求改建父亲坟墓，诏给5000斤。姜世昌说，太后兄陈昌言仅得500斤，而非家得10倍，何以是天下？未被采纳，稍迁陕西提学副使、江西参政。万历34年，大学士沈一贯、沈礼相继离任。次年秋，姜世昌写表入都，上书说，皇上听任沈一贯、沈礼一同离去，舆论无不为沈礼可惜，而快于沈一贯之去。沈一贯揽权图利，大坏世风利道，恐怕天下隐居的真正之事与自己不合，一切阻遏以度将来。即使得罪张居正诸臣，皇上素知其忠义，注意提拔者皆并斥不再任用，甚至借他是处置。那些因直到被贬之人，久经千转再告者，沈一贯也并斥不用，在庭守正不阿，魁为老成之宴，小有异同，也巧计罢之。而且使部院空缺，以便于选择所用之人；使沿路空缺，以便于自意为所欲为；使天下诸曹与部院沿路一样空虚，使人不疑。至于自己想用想为者，又无不可尽力而得之。所不欲者，就流涕对人说无力不能得之皇上。善则归己，过则归君，人人知其不忠。至于沈礼，不肥身家，不择利变，只将重贤尽献于君，与沈一贯的忠邪相去甚远。沈一贯既归，货财如山，金玉堆积。沈礼家徒四壁，贫无余资，与沈一贯的贪廉相去甚远。沈一贯担心沈礼邪正相行，借妖术是侵害他，若非皇上圣明，几乎造成大误。臣以为辅臣如沈一贯这般奸邪异常，只可和古今奸臣卢杞、张敦而为三。然而竟无一人以沈礼、沈一贯的贤奸为皇上正言辨别，臣暗自痛心。况且沈一贯的任用由王希爵推举，如今沈一贯去，以王希爵代首辅，是沈一贯未曾去。王希爵素有重名，非沈一贯可比，但气量扁狭，极善如仇。高贵、赵南星、薛夫教、张纳碧、于孔坚、高攀龙、孙继友、安锡范、谭一照、顾宪成、张家珍等一被贬黜不再复用。近来听说王希爵有书请求录用一役之臣，应如其所请，召还诸臣，然后敦促他就任，否则恐怕王希爵再无出世之理。至于论和沈一贯诸臣，如刘元贞、庞时雍、陈家训、朱无弼，也即应召回复职，以为尽忠发奸者之劝。至于其他臣子，因触犯被重伤，因一同被罢去者，请皆依次服侍任用。论者说，皇上对诸臣虽三次下明诏，亦四相用，十未御用，臣独以为不然。皇上当初曾罢傅英珍、余茂学、邹元彪、艾慕、沈思孝、吴中行、赵用贤、朱洪模、孟一迈、赵世清、郭维贤、王用吉等，后又曾贬魏允贞、李三才、黄道瞻、谭锡恩、周鸿岳、江东之、李直、曾前亨、冯景龙、马应图、王德兴、顾宪成、李茂贵、董基、张明刚、饶深、郭石、朱寿贤、顾允成、彭尊古、薛夫教、吴正志、王之栋等，不久皆提拔任用。近年改调全曹邹光光、刘学增、李富阳、罗朝国、赵邦柱、洪文恒等于南京，也俱见还清要之职。而邹元彪起自数所，累蒙千擢，其后未有一言无主，而说皇上忽然复怒，调之南京，而故不复用，岂不后诬皇上？ 盖皇上本无不用诸臣之心，而辅臣实绝不用诸臣之策。论者说俗流是坏，宜用节亲之臣表率。然古今连相，独推杨婉、杜黄常，以其能推贤见士耳。王安石亦有清明，乃用其学术驱斥诸贤，竟以获颂。为辅臣者可不见于此哉？其意在于暗中讽喻李廷基。李廷基大怒，上书辩解说，人才启用，臣等不仅不敢干预至尊之权，亦何敢侵犯吏部之职。姜世昌见书，又写信规劝他，李廷基更加不悦。然而皇帝尚未有意治姜世昌罪。适逢朱庚也上书辩解如李廷基之意，皇帝于是下发姜世昌书，命治其罪。吏部侍郎杨石桥、副都御史詹仪请求从轻处罚，不许。召降三级为广西佥事。御史宋涛论旧，又诋毁沈一贯，讽刺李廷基。皇帝更加愤怒，贬宋涛为平定判官，再贬姜世昌为新安典史。世昌喜好学问，注重名节，平时常愤世嫉俗，想要以身作则来挽救世风。所以虽然他位居闲散官职，但多次提出建议和主张，最终因与人意见不合而不得志。世昌被贬谪的第二年，礼部主事郑振先弹劾朱庚等十二大罪状，也被降三级，调往边境地区任职。宋涛，泰安人，万历二十九年进士，从庶吉士授官御史，意气用事，喜欢公节。出京巡按应天等府，上书指责首辅朱庚。朝中大臣相继提出请求，都责备辅臣。这个风气是从宋涛开始的。等到被定罪贬谪，不久请假回乡，在家中去世。天启初年，追赠姜世昌为太常少卿，宋涛为光禄少卿。马孟贞，字太福，桐城人。万历二十六年进士，授官分宜知县。将要被召入朝廷时，因征收赋税不到四成，被户部尚书赵世卿弹劾，下诏降两级。刚过三天，百姓拖欠的赋税全部缴清。邹元彪、万国清等人极力称赞他，接着被授官御史。文选郎王永光，移至郎章四成，都给事中姚文蔚、陈志泽因依附内阁被提拔为京卿。南京右都御史沈子穆年近八十还未辞官，孟贞一并上书弹劾他们。大学士李廷基被弹劾后上奏辩解，说自己入仕以来起初没有大错。孟贞反驳说，李廷基在礼部时亲昵邪恶狂妄的属官彭尊谷，而聂云汉因谏言触犯实际就被打压致死。执政不久，姜世昌、宋涛、郑振先都获罪，姚文蔚等人滥授京堂官职，陈用兵等人多次拟定宽大旨意。这还说不荒谬吗？王希爵拒绝诏命，秘密上书痛切诋毁谏官。孟贞和南京给事中段然一同上书极力论辩。不久，陈说商人受害的情况，揭发工部郎陈明志犯方贪污受贿之罪。又陈奏疏通拥蔽，录用直臣，决断用赦，体恤民穷，急办编饷五件事，请求召用邹元彪、赵南星、王德完，放李廷基回乡，都没有答复。万历三十九年夏天，宜神殿发生火灾。孟贞说，二十年来郊庙祭祀、朝会讲学、召对、面议都废除了，通达下情的只有奏章，但奏书呈入、旨意传出都由内侍经手，是否经过皇上预览，是否果然出自圣意，不得而知，这是朝政可虑之处。臣子们分门别派，入主出奴，爱憎出于私心，信口雌黄，流言蜚语涌入宫廷，这是世风可虑之处。京畿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连年干旱饥荒，民间卖儿卖女，甚至吃妻子和孩子，铤而走险，急迫时怎能选择？一人呼喊，四方响应，小道集合成群，将成为豪杰借用的力量，这是民情可虑之处。皇帝也不醒悟，吏部侍郎萧云举协助京察，有所庇护，孟贞首先上书攻击他。议论的人越来越多，萧云举隐退。山海参将李霍阳违逆税监，被关进监狱致死。孟贞为他伸冤，并请求宽恕变恐时，王邦才、满朝健、李思善等仍在狱中的人，并且说楚宗一案 死者已经很多，如今被囚禁在高墙内的谁不是高皇帝子孙，竟让他们落到这般地步。万历42年冬，考选科道官，中书舍人张光房、知县赵运昌、张廷拱、邝明鸾、蒲中玉因言论触犯实际，被压制不得入选。孟真心中不平，详细上书议论。当时三党势力嚣张，忌惮孟真正直敢言，将他调出京城任广东副使。他称病不去赴任。天启初年，启用为南京光禄少卿，召入改任太仆，因守丧回乡。魏忠贤得知后，被御史王彦浩弹劾，于是被削籍。崇祯初年复官。孟真年少时贫寒，后来显贵，家中没有多余资财，只是怀恨赵世卿曾压制自己，一入御史台就上书弹劾赵世卿，世人认为他心胸狭隘。汪若琳，字石甫，光州人，父亲汪志任保定知府。若琳考中万历20年进士，授官行人。万历33年升任户科给事中。上言官吏贪婪残暴，大都从轻论处，不合律法。边防官员耗尽民脂民膏，对外讨好敌人，对内谄媚要员，而京城十万军队半数虚报冒领，不是良策。兵部尚书萧大亨被弹劾请求离职，吏部商议挽留，若琳极力抨击吏部意见。云南发生民变，杀死税使杨荣，下诏采纳巡抚陈用兵建议，命四川邱成云监管。若琳说陈用兵养成杨荣的恶行，如今不直接请求罢除税收，反而倡议由四川监管，辜负国家甚多，请求立即斥退陈用兵，追回并取消前命，都没有答复。升任理科又给事中。从正月到四月不下雨，若琳上书说陈查考洪范传，言之不从，这叫做不俊，他的惩罚是持续干旱。如今郊庙祭祀应当亲自举行，朝会应当举办，东宫讲席应当开设，这是臣子们屡次进言而皇上不听从的。又有皇上说了而中途变卦的，税务归有关部门，有权势的宦官仍然轻夺。启用废臣有明确诏令，而奏请启用的文书仍被搁置，便是如此。有皇上屡次进言而久不决断，臣子多次进言而皇上不决断的，朝内朝外大臣的推补，被弹劾诸臣的进退，便是如此。凡此种种都属于言不从一类。机遇成灾是天人恒常之理，陛下怎能漠然处之呢？当时南京户部、工部缺尚书，礼部缺侍郎，廷推原尚书徐元泰，贵州巡抚郭子章，原詹事范纯敬。若琳说这三个人不足以任职，而且举荐者不能没有私心，请求从今以后廷推不要由一人主持，众人全都化诺，应登记举主姓名，恢复祖宗连坐之法。下诏按若琳所说申斥，所推举的人全部批复搁置。兵部主事张汝霖是大学士朱庚的女婿，在山东主持考试，所录取的士人有篇章不完整的。若琳上书弹劾他，停发他的俸禄。宦官杨志忠、王法拷打致死指挥郑光灼，若琳率领潼关列举他十条罪状，没有答复。朱庚独任宰相，朝政更加松弛。若琳说陛下只任用一个朱庚为相，而又召见应对全无消息，上奏文书无人回应，这是最大的忧患。如今纲纪败坏，政事拥塞，人才耗损，官职空缺，民力穷困，边防废弛，宦官横行，盗贼繁多，士大夫几乎忘了廉耻礼义，而小民愁苦冤痛之声充满天下。辅臣应当慨然，以天下为己任，收拾人心，以报效朝廷。如果只是谦让不已，或者因别人议论轻易的考虑去留，那么陛下依靠什么呢？朱庚于是顺着若琳的意思，极力请求皇帝迅速推行新政。皇帝也不醒悟，五月初一降下大冰雹。若琳认为这是用人不广、大臣专权的征兆，详细上书恳切论述。不久京城久雨，毁坏田地房屋。若琳又说大臣结党营私，相互依仗，小臣趋炎附势，流弊更加严重，意思仍是诋毁朱庚和新辅臣李廷基等人。万历36年，巡视库藏，见老库只有银八万两，而外库空空如也，各边镇均饷拖欠至百余万两。 上书请求召集会议商议长远之策，也被扣留宫中。在此之前，吏部列出考选应授科道官的人选，有知县新建人汪元公、进贤人黄汝亨、南昌人黄一腾在其中。朱庚的同党给事中陈志则推荐汪元公、黄汝亨。若琳、弹劾二人浮躁争竞，吏部于是改拟为部署官员。陈志则发怒，弹劾黄一腾挑拨离间。皇帝因言官纷争，扣留了吏部的奏书。朝臣多次请求才下发，而责备若琳首先挑起纷争，连同汪元公、黄汝亨、黄一腾各贬一级，调出京城。朝臣论理营救都不醒悟。若琳于是出京任颍州判官，后去世。再曰，明朝到了中期以后，谏言的人分派结党，大都以阁臣的进退为转移，乐于依附取宠的就与他们勾结，相反的就争斗，勾结者不被轻易所容，而争斗者则名声更高。所以当时宰相之位竟成为抨击的焦点，而国事也因此混乱了。虽然如此，所说的是非、阁臣的贤否、黑白分明，本来不是私怨恶所能强加的，也不可完全归咎于沽名钓誉、多事生非，认为人们的言论不值得顾虑。